石守信，儿子宝兴、宝吉，孙子元孙、王审齐，儿子程衍、程干，孙子克臣等人，高怀德、韩仲宾，儿子重训、重业、张令铎、罗彦圭、王彦生。石守信，开封郡仪人，侍奉周太祖，得以隶属帐下。广顺初年，多次升迁至亲卫都虞后，跟随周世宗征讨晋地，在高平遭遇敌人，奋战，升任亲卫左第一军督校。军队返回后，升任铁骑左右督校。跟随征讨淮南，担任先锋，攻下六合，进入倭寇，攻克扬州，于是兼任嘉州防御使，充任铁骑，控贺四乡都指挥使。跟随征讨关南，担任陆路副都部署，因公升任殿前都虞后，转任都指挥使，兼任洪州防御使。恭帝即位后，加领义成军节度。太祖即位后，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改任归德军节度。李云反叛，石守信与高怀德率领前军进讨，在长平打败李云的部众，斩首3000级，又在泽州击败其3万部众，俘获伪河阳节度范守图，投降的太原援军数千人全部杀掉。泽州、潞州平定后，因公加官同平章事。李仲敬在扬州反叛，任命石守信为行营都部署，兼之扬州行府事。皇帝亲征到大一顿，石守信骑马奏报，城破就在朝夕之间，大驾亲临，一鼓可平。皇帝急忙赶赴，果然攻克了那座城。建隆二年，调任镇守运州，兼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下诏赐予本州宅第一区。乾德初年，皇帝趁晚朝与石守信等人饮酒，酒酣时，皇帝说，没有你们我不到这个地步，但我做天子远不如做节度使快乐，我整夜不曾安枕而卧。石守信等人叩头说，如今天命已定，谁还敢有一心，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？皇帝说，谁不想富贵，一旦有人把黄袍披在你身上，即使想不做又怎么可能呢？石守信等人谢罪说，臣愚笨，没想到这些，只有请陛下哀怜我们。皇帝说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不如多积累金银，购买田宅留给子孙，歌舞女乐以终天年，君臣之间没有猜疑，不也很好吗？石守信谢罪说，陛下想到这些，真是使死者复生，白骨长肉啊。第二天都称病，请求解除兵权，皇帝同意了，都已散官回家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不久，太祖想派福彦卿掌管军队，赵普多次进谏，认为福彦卿名位已盛，不能再委以兵权，太祖不听从。诏令已发出，赵普又怀揣着，太祖迎面对他说，难道不是福彦卿的事吗？回答说，不是。于是奏报其他事情，结束后才拿出福彦卿的诏令进呈。太祖说，果然诏令怎么又在你那里？赵普说，臣假托处置的话有文字错漏之处，又留了下来，希望陛下深思厉害，不要将来后悔。太祖说，你苦苦怀疑福彦卿，为什么？我待福彦卿厚重，福彦卿难道会辜负我吗？赵普回答说，陛下怎么能辜负周世宗？太祖默然，事情于是终止。开宝六年秋天，加封石守信兼侍中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加封兼中书令。二年，拜中书令，行河南尹，充任西京留守。三年，加封检校太师。四年，跟随征讨范阳，督率前军时战事失利，则降授重信军节度、兼中书令，不久晋封魏国公。七年，调任镇守陈州，赴任守中书令。九年，去世，享年57岁，追赠尚书令，追封威武郡王，谥号武烈。石守信多次担任节度使，专务聚敛钱财，积累财富巨万。尤其信奉佛教，在西京建造崇德寺，招募百姓搬运砖瓦木料，驱赶逼迫很急，却不给工钱，人们多以此为苦。儿子宝兴、宝吉。宝兴字光义，本名宝正，太祖取兴守之意改之。建隆初年14岁，因父因补任供奉官。第二年升任尚食副使。太祖曾召见功臣子弟询问时事，宝兴年龄最小，应对明白，太祖认为他很奇特，拜为如今使。开宝年间兼任顺州刺史。太宗征讨河东， 担任御寨四面都巡检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出京任高阳关监军。石守信去世，起父兼任本州团练使。雍熙初年，契丹侵扰边境，与戴兴、杨守一并为澶州前军驻泊。李继迁入侵抢掠，调任营、下、随、抚州都巡检使，曾巡按严子寨，沿黑水河进入山谷中，下人得知，用数千骑兵占据险要，渡河求战。宝兴所部不满2000人，于是分派短兵伏于河岸，等待他们渡河一半时，迅速出击，斩首百余级，追击数十里，下诏褒奖赞美。期间，知平戎军调任墨州，不久任西京都巡检使。淳化五年，正式受任齐州团练使，任永兴军前辖，改任下、随、临、抚州前辖。至道二年，调任延州都巡检使兼署州事，改任本路副都部署，与范仲照等五路讨贼。有吉家罗逆庶族率众来抗拒，宝兴挑选敢死士数百人，衔枚夜袭，歼灭他们。从此无疑越夷诸族归降。宝兴指挥部众出入阵中，恰逢所乘马中流矢，挺身持满弓，唤起猛呼，边走边战，共3天42战，贼于是退去。咸平二年，知威鲁军正值下人入侵抢掠，宝兴拿出官库钱数万名分给战士，主管者固执不同意。宝兴说，成威如此，哪有时间向上请示，事定之后若批复不批准，愿以家财偿还。下人退去，一直上报，真宗宽待，不予追究。三年，就地拜任地州防御使，调任之行州，改任澶州。在州中颇峻刑罚，每次打人令缓慢施杖，过一段时间才打完。五年，因病请求回京城，不久去世，享年58岁。儿子元孙，宝兴世代豪贵，积累财富巨万，全被小弟弟宝琮的儿子所败。宝吉自幼知，初因父因补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。开宝四年，被召见，赐予袭衣、玉带、金鞍勒马，被选为娶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，拜左卫将军，驸马都尉，不久兼任爱州刺史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本州防御使。五年，因派遣亲吏在秦陇间买竹木，假称诏令过关，被王仁善揭发，罚一记俸禄。七年，改任朔州观察使。石守信去世，起父任威塞军节度。雍熙三年，出京之河阳。四年，诏入，又命之大名府兼兵马都部署，连续改任恒海、安国二镇节度。真宗即位，加检叫太尉、保平军节度。皇帝北巡，任命他为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，驻屯定州。景德初年，改武宁军节度，同平章事。冬天，皇帝到澶渊，命与李继龙分为驾前东西面都排阵使，驻军于北门外。辽骑兵数万突然来到城下，宝吉不披甲，骑马持当旗封，辽人退去。不久请求结盟，赐宴设宴于行宫后院。皇帝对李继龙等人说，自古北边为患，如今他们畏威服役，西战安民，是你们的功劳。宝吉进言说，臣受命御患，上禀皇帝既定谋略，至于布列行阵，只受方略，都出于继龙。继龙说，宣力用心，亲率将士，臣不及宝吉。皇帝说，你们协和共治太平，军事之事朕还担忧什么？非常高兴，赐给袭衣、金带、安乐马。二年，改任镇安军节度。不久，从治所来朝，愿奉朝请，皇帝同意。四年，不明上其志状，请求让他还镇所，下诏奖谕，仍从其请。大中祥符初年，跟随东风泰山代理司徒，在封寺坛上奉祖，加检叫太师还镇。冬天，公主生病，下诏让他回京探视，公主去世。第二年，宝吉去世，享年57岁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庄武。宝吉姿貌魁梧硕大，很有武干，累仕将相，加多才，所到之处有邸舍别墅，即使食品也用彩绘装饰，喜欢经营谋利，性格尤其骄纵傲慢，所到之处严峻暴虐好杀，对待属吏不以礼。镇守大名时， 邪奇、扎道都是知名之士，曾被他带上刑具运粮。当初程能为京西转运使，宝吉托他处理自己的私人债务，程能不听从。到这时，程能的儿子程素为属义吏，宝吉将要羞辱他，恰逢有辟诏才停止。又有一家染坊借了钱，利息未完全交足，就扣押了人家的女儿，其父上诉，真宗急忙命令送还。曾有仆人倾倒私财，他随时请求上朝对答，恳请将仆人赐配利益，皇帝说这是有常法，不可。宝吉请求不止，皇帝告诫了他，善于涉猎，养殖禽猛兽数百，令官见罗卜鸟雀饲养，有人规劝他就发怒。在陈州时，盛装修饰官舍以迎接贵主，还修整城垒，在上面开凿窗子，用来俯视街道，像箭窗的形状。未曾上报，宾客辽佐劝谏也不听，颇引起议论。当初石守信镇守陈州，57岁去世，到宝吉继承此镇，享年也止于此，谈论者感到奇异。宝吉子遗孙任崇遗使，待遇器械，因是免官。孝孙西京左藏库使，元孙字善良，开始名庆孙，必彰县太后祖父的名讳改成元孙。因石守信的应币为东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多次升迁至如今副使。仁宗即位，改文司副使，勾当罚酒库。历人倒酒，因失察获罪，追夺二官，复任如今副使。任澶州巡检，调任之墨州，有志绩，以李宾使再任。又调任保州，兼连州刺史，兼广信、安肃军原边都巡检。当时开屯田，凿塘水，有人诉讼元孙擅自污染民田，派官去查看，诉讼者因诬告服罪，即赐白金500两，下诏褒奖。再升西上阁门使，并代州兵马前辖，历任侍卫清军步军殿前都虞后，敷衍副都总管，原边安抚使，升雍州观察使。康定初年，下人侵犯延州，元孙与战于三川口，军败被俘，传言以为已死，追赠中正军节度使兼太傅，录用其子孙7人。到元昊那款时，释放元孙归来。谏官御史上奏，元孙军败不死，有辱国家，请求在边塞斩首。唯独贾昌朝说，在春秋中，晋获楚江古臣，楚获晋江之鹰，也释放回国不诛杀。于是入队，从袖中拿出位置于禁传，上奏说前代江臣拜父而回，多不加罪。皇帝于是宽待元孙，安置在泉州，因生父赦免，内迁襄州。侍御史刘氏说，元孙失君辱命，朝廷宽待不杀，若按例从量仪，无以激励效命之事。元孙于是不再迁徙，后来随力迁许州，回京师后去世。王审其字仲保，其祖先辽西人，后迁家洛阳。汉前又初年，隶属周太祖帐下，性情醇厚谨慎，很受亲近信任。跟随平定李守贞，因公署听职左藩副将。广顺年间，历任东西班行首、内殿直都知、铁骑指挥使，跟随世宗征讨刘崇，力战有功，升东西班都虞后，改铁骑都虞后，转本军又第二军都校。世宗召集禁军诸校，在院中宴饮设宴，审其连中靶心，世宗嘉奖他，赏赐有加。不久兼任秦州刺史，亲征淮南、舒州坚守壁垒未下，下诏以郭令图领刺史，命审其率精锐骑兵攻城，一夜间攻克，擒获其刺史，缴获铠甲器械军储数10万计。郭令图入城后，审其等人于是救援黄州，数日后郭令图被舒人驱逐。沈琦选轻骑衔枚夜间出发，两夜至城下，大败舒人，郭令图得以返回治所。世宗嘉奖他，授散元都指挥使。又在紫金山击败南唐军，率先登城，中流使，转控贺右乡都校，兼黔州团练使。世宗围攻濠州，沈琦率敢死士数千人，拔起水寨，夺取越城，濠州于是投降。到攻打楚州时，任南面巡检，城将陷落，沈琦料想怀人必逃，设伏等待。不久，城中兵果然凿开南门溃逃，伏兵出击，斩首数千级，俘虏5000多人，陷于刑在，赐名马、玉带、锦彩数百匹。淮南平定， 改铁骑右厢督校，又跟随平定瓦桥关。恭帝即位，升殿前都虞后兼睦州防御使。当初他被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，兼任泰宁军节度使，跟随征讨李云担任御营前洞乌都部署，被飞石击中，皇帝亲临探望。泽州、潞州平定后改任武城军节度使。李仲敬反叛，他作为石守信的副手担任前军部署，前往讨伐。建隆二年出任中正军节度使。在镇守第八年，为政宽厚简约，他管辖的县官因罪停职了县里的陆氏礼，幕僚报告说县令没有事先请示州府，请求查办他。王审琦说，五代以来诸侯强横，县令不能专断县里事务，现在天下太平，我惭愧的镇守一方，而辖内的县令能斥退狡猾的吏员，实在值得嘉奖，有什么可查办的？听到的人赞叹佩服。开宝二年，跟随征讨太原，担任御营四面都巡检。三年改任许州节度使，赐予上等宅地，留在京城。太祖曾召王审琦在院中设宴射箭，他连连射中靶心，被赐予御马、黄金安乐。六年与高怀德一同加授同平章事。七年去世，享年50岁。当初王审琦突然得病不能说话，皇帝亲自前往探视，到他去世又亲临他的宅地，哭得很悲痛，赐予中书令，追封琅琊郡王，丧葬赏赐按等级增加，下葬那天又为此停止上朝。王审琦为人稳重宽厚，有谋略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镇守寿春时，每年收到的租税根据收入安排支出，从不额外索求。他向来不能饮酒，曾陪侍宴会太祖酒酣时仰天祝祷说，酒是上天美好的俸禄，审琦是我的不衣之交，正与我共享富贵，为什么吝惜不让他饮酒呢？祝祷完毕，回头对王审琦说，上天一定会赐给你酒量，试着喝一点，不要害怕。王审琦接受诏命，喝了10杯没有不适，从此陪侍宴会常常喝满杯，但回到家中就不能喝了，有时勉强喝就会生病。他的儿子有程衍、程干、程德、程佑、程俊、程沃、程尊、程景、程修。程熙任上阁门使、惠州刺史，程缺官至如今使，程俊、程尊官至内殿重班，程沃官至阁门之后，程景官至左神武将军退休，程修官至内殿承制。王程衍自西府，自幼端正谨慎。王审琦镇守滚州、华州、寿春时，都委任他担任牙职。开宝初年，补任内殿供奉官都职。三年，娶太祖女儿昭庆公主，授右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仍兼任都职。过了一年，兼任恩州刺史，加本州防御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应州观察使。二年春，太宗驾临他的宅地，赐宴，程衍用金器，明马祝寿，诏令赐银万两，锦彩5000匹。三年，加检交太保。因在秦州、陇州购买竹木时，假托诏命减免税算，被罚一记俸禄。七年，授前国军节度使。雍熙年间，出任天雄军知府，监督部署。当时契丹侵扰镇阳，侦察骑兵到达冀州，距离魏州200余里。临近戒严，城中大为恐慌，正值上元节，程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灯奏乐，与宾客聊鼠宴饮游玩通宵，人们因此安定。第二年召回，又任被冀都部署。端拱初年，改任永清军节度使，再次任天雄军知府。官吏百姓千余人到监军处，请求让他担任本道节帅，诏令褒奖他。真宗即位，改任河中尹、护国军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。咸平六年，因病请求解除节度使符节，三次上表坚决拒绝，没有准许。皇帝亲自前往探问，到卧室安慰勉励很久，赏赐很丰厚，挑选数名御医轮流住宿在他宅地。去世，享年52岁。皇帝亲临，赠中书令，给予仪仗队安葬，谥号公肃。此后公主请求设置守墓五户，得到批准。程衍善于骑马射箭，通晓音律，很涉猎学问技艺，喜好吟咏。作为功臣之子，娶公主而显贵， 拥有丰厚资产，自己生活很优厚。他的儿子有世安、世龙、世雄、世荣。世安官至崇义副使、通事舍人。世龙字本之，以公主之子，任如今副使，历任洛院使、六宅使，兼任平州刺史。性情骄纵任性，常坐在各位叔父之上，人们都讥笑他。景德初年去世，特赠泰州防御使。召见他的三个儿子，赐名克基、克绪、克忠，都当面受任供奉官。世雄官至内殿重班，世荣任内殿承制，世安的儿子克正任殿中丞，克基、克忠都任西染院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，克绪官至内殿承制。世龙的幼子克明任西上阁门副使。王承干自西岳开宝年间授衔旧使，当面赐紫袍金带，年仅12岁。太平兴国年间出任徐州监军，又任西京水南巡检使，改如京使。上表请求治理郡县以效力，命之潭州，升六宅使，兼任昭州刺史，不久之潭州加庄宅使。咸平年间两次赐予川峡传召，安抚慰劳官吏，经营治理蛮动。相继之延州、代州、滨州三州都兼任兵马前辖，改上十使。凤翔张庸生病，命程干代替他调任荆州，授下阁门使，改兼任永州刺史。景德年间，真宗因天水靠近边境，藩汉杂居，选择守臣安抚治理，提拔程干之秦州，调任之天雄军。大中祥符初年，晋升东上阁门使。程干脚有病，在大明不能骑马，政事多有荒废，等到接替时，赐告假回家，上表请求解职，不许可。因长期不朝见，请求到晋军任职，改左武卫大将军，知寿州。二年去世，享年49岁。诏令派他的弟弟程潭训急速前往料理丧事。程干很涉猎学问，喜爱作诗，所到之处编成诗集，通晓音律，多与士大夫交游，心胸开阔。当初王审琦镇守寿春，程干生于郡府官舍，到去世也在那里，人们都觉得奇异。他的儿子世经任阁门之后，世文任内殿重班。王克臣字子南，祖父程延娶秦国贤穆公主。克臣考中景佑年间进士，仁宗阅读他的文章，回头对世臣说，穆公有孙子登科，可喜可贺。历任通判寿州。鼓角族夜晚闯入州衙，攻击郡江，被擒获后，又让所部披甲持刀站在庭中，官吏们惊骇观看。克臣缓缓说道，这不过是盗贼而已。立即让披甲者离开，告诫士兵不要胡乱牵连他人，众人赞叹佩服。当天是天旷节，他率领僚属照常朝夜，人们因此安定，但还是因此被贬监潭州税。熙宁年间任开封府判官、度支判官、升盐铁副使。当时郑霞因上书被流放临表，克臣曾举荐郑霞，并馈赠白金，因此又被夺官。后赴任户部副使，以集贤殿修撰之运州。京东地区多盗贼，克臣请求允许便宜处置，于是下令各郡把特别凶悍的犯人带上刑具押送京城斩首示众，盗贼因此减少。黄河在曹村决口，克臣紧急在城下筑堤。有人说黄河在澶渊决口，离运州很远，而且州城已迁到高地，80年不知水患，何必做这事。克臣不听，攻城更加急迫，堤坝建成，大水到来，淹没不过一尺多。又修建甬道，连接到东平王陵臊，人们得以奔走躲避洪水。事情平息后，人们都画他的像祭祀。升天张阁待至，调任之太原。王忠正西征无功，反而诬陷克臣姑息士卒，使军队没有坚定意志，被贬为善州知州。第二年受工部侍郎。到这时，神宗驾临尚书省到他的官舍停车，表扬他的治理能力，认为即使年轻人也不及他。回头看着他的儿子驸马都尉师约，让他入朝觐见。元佑四年，以龙图阁直学士、太中大夫去世，享年76岁。王师约字君寿，少年时修习进士学业。英宗寻求儒生做女婿，命宰相召见克臣传达旨意，让师约带着所作文章到府邸。第二天献上一边赋，在座中坐， 大人记名师，于是被召见对答，选为驸马都尉，娶徐国公主，授左卫将军，当面赐玉带，又赐酒精笔砚，勉励他进学。神宗即位，授加州刺史，升成州团练使。本朝旧例，公主的丈夫不曾担任实际职务，皇帝开始让师约统管当三班院，测试他的才能。第二年，公主出将后就罢免，升汝州防御使，开始制定驸马都尉七年考核政绩法，转任晋州观察使。哲宗即位，升镇安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宣仁后临朝听政，师约多次上书言事。元符初年，议论者认为他的职位不应当上书，削夺了他的官阶。徽宗即位，才恢复保平军留后，又任枢密都城址，不久又罢免。崇宁元年去世，享年59岁。师约善于射箭，曾陪同辽国使者在郁金园宴射，一发射中靶心，每次发射必中目标，多次受赏金带及安乐马。儿子王叔由公主所生，官至阆州观察使。高怀德字藏用，真定常山人，是后周天平节度使齐王高行周的儿子。怀德为人忠厚洒脱，有武勇。高行周历任延州、潞州两镇及留守洛阳、节制宋州、亳州，都委任他担任牙职。后晋开运初年，辽人侵犯边境，以高行周为北面前军都部署。怀德刚成年，禀告行周愿意随从北征。行周认为他壮志可嘉，允许他同行，到七城遭遇辽军，被重重包围，援兵不到，形势非常危急。怀德左右开弓射击，纵横驰骋突击，敌军纷纷溃退，他保护父亲突围而出。因公兼任罗州刺史，赐予珍裘、宝带、名马，已是特别宠爱。道行周改镇运州，怀德改任信州刺史，仍兼任牙校。又升信州刺史，跟随行州再次镇守宋州。后晋末年，契丹南侵，以高行州为行赵路都部署抵御，留下怀德守卫睢阳。适逢杜仲威投降契丹，京东各州盗贼纷纷兴起，怀德加固壁垒，转移人口财物，敌人无法攻入。行州率兵回镇，敌兵于是撤去。后汉初年，行州改镇魏博，道再次兼任天平军，以怀德为中州刺史，仍任原职。后周太祖征讨慕容彦超，回师经过汶上，重赏行州，并赐怀德衣带、彩增、安乐马。行州去世后，召怀德入朝任东西班都指挥使，兼任吉州刺史，改铁骑都指挥使。太原刘崇入侵，后周世宗征讨，以怀德为先锋于后。高平之战获胜，因公升铁骑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果州团练使。跟随征讨淮南，任泸州行抚使，充任招安使，在泸州城下作战，斩首700余级。不久升能节左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滨州防御使，赐骏马7匹。南唐将领刘仁善占据寿春，舒元占据紫金山，设置连珠寨作为支援，以抵抗周军。世宗命怀德率领帐下亲信数十骑侦察敌军营垒。怀德夜间渡过淮河，天亮时敌军才发觉来战，怀德以少击众，擒获敌军副将而回，完全探知其形势强弱，报告给世宗。世宗大喜，赐予成套衣服、金带、器币、银安乐马。世宗有一天在淮河边暗配观察敌军形势，看见一位将领追击敌军，夺过长矛而回，让左右询问，原来是怀德，召他到行宫慰劳，许诺授予节度使符节。世宗北征，命他与韩通率兵先到沧州，刚占领关南，又命他作为陈思让的副手，任雄州兵马都部署，攻克瓦桥关，迫使姚内兵投降。恭帝继位，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江宁军节度使，又任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。太祖即位，受殿前副都点检，改镇华州，充任关南副都部署，娶宣祖女儿燕国长公主，加驸马都尉。李云在上党反叛，皇帝将亲征，先令怀德率领所部与石守信进攻，在泽州南击败李云部众。叛乱平定后，因公升中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跟随平定扬州。建隆二年，改归德军节度使。开宝六年秋，加同平章事。冬，长公主去世， 去除驸马都尉称号。太宗即位，加监侍中，又加检校太师。太平兴国三年春，患病，诏令太医王元佑到是马之道宅地治疗。四年，跟随平定太原，改镇曹州，封济国公。七年，改武圣军节度使。这年七月去世，享年57岁，赠中书令，追封渤海郡王，谥号武穆。怀德是将门之子，熟悉军事，不喜欢读书，性格简朴直率，不拘小节，擅长音律，自己创作新曲杜曲极为精妙，喜好射箭打猎，曾三五天露宿野外，猎获糊涂累计数百只，有时面对客人不作揖就起身，从侧门带领数十骑兵到郊外追逐飞禽走兽。他的儿子高处恭历任庄宅使至右监门，为大将军退休。高处俊官至西京作坊使。韩仲晕，慈州武安人，年轻时凭勇武在周太祖郭威帐下任职。广顺初年补任左班殿直副都知，跟随周世宗柴荣在高平作战，因功升任铁骑指挥使。随军征讨淮南，率先登城时被刘建射中，转任都虞后，不久升任控贺军都指挥使，兼任黔州刺史。宋朝建立初期，因辅佐拥戴的功劳，被任命为龙节左厢督校，兼任永州防御使。跟随太祖征讨泽州、潞州归来后，奉命代替张光汉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江宁军节度使。讨伐李仲敬时，担任行营马步军都虞后。建隆二年，改任殿前都指挥使，兼任义城军节度使。建隆三年，征调京城附近成年男子数千人，修筑皇城东北角，并命令相关部门绘制洛阳宫殿图，按图修建，任命韩仲晕督管这项工程。乾德三年秋天，黄河在澶州决口，朝廷命令韩仲晕督率数十万民工堵塞决口。乾德四年，太祖举行郊祀，任命韩仲晕为仪仗都部署。当时有人诬陷韩仲晕私自选取清兵作为心腹，太祖发怒，想杀了他。赵普劝谏说，清兵陛下一定不能亲自统帅，必须选择合适的人交付。如果韩仲晕因谗言被杀，那么人人害怕获罪，谁还肯为陛下统帅清兵呢？太祖采纳了他的话，韩仲晕得以不被杀。后来韩仲晕听说赵普曾经救过自己，便到赵普那里去道谢，赵普拒绝不见。乾德五年二月，韩仲晕被外放为张德军节度使。开宝二年，太祖征讨太原，路过他的辖郡，韩仲晕在王桥顿迎接拜见，太祖召他赴宴饮酒。皇帝说，契丹知道我这次行动，一定会率兵来支援，他们以为镇州、定州没有防备，必定从这条路进入，你替我领兵加倍速度急行军，出其不意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于是任命他为北面都部署。韩仲晕命令士兵衔枚连夜出发，果然在定州遇到契丹军队，契丹兵看到韩仲晕的旗帜，非常惊恐，想要撤退。韩仲晕趁机追击，大败契丹部队，缴获数百匹马。太祖非常高兴，下诏褒奖赞美。开宝七年，韩仲晕去世，追赠侍中。韩仲晕信奉佛教，在安阳六七年，督促百姓采伐木材修建寺庙，郡内百姓为此感到困苦。他有儿子韩重训、韩重业。韩仲晕与张光汉、赵彦辉分别统帅各军节度使，是嘉奖他们辅佐拥戴的功劳。张光汉是后唐山南节度使张虔昭兄长的儿子，去世后追赠侍中。赵彦辉是真定安喜人，与太祖一起侍奉周世宗，太祖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，去世后追赠侍中。韩重训的儿子韩之礼，乾德年间因恩英补任供奉官，升任西京作坊副使，外放任澶州、河南北都巡检使。跟随太宗征讨河东，回来后以贝州、冀州都巡检使代理灵州知州。雍熙年间，李继迁侵犯夏州，韩重训领兵前往救援，大败李继迁，调任兼夏州军，历任越州、泉州、登州、莫州知州，调任威鲁军之军，改任如今使。咸平初年，外放任十州知州。恰逢李继迁侵犯边境，韩重训追击袭击，追到贺兰山才返回。咸平二年，再次任灵州知州，又在城下击败李继迁。韩重训从河西调任闽、越，又调任北方边境， 共25年，因功劳升任西上阁门使、兵宁环庆清远军都巡检使，调任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行营前辖，驻兵镇州，兼任河北都转运使事。契丹军队到达方顺河，将要侵犯威鲁军，韩崇训在唐河陈兵拦截他们的要道，敌人派遣另一支骑兵侵犯赤后邑，韩崇训分兵擒获并诛杀了他们。不久遇上连绵大雨，敌军饥饿困乏，不敢前进，于是逃走了。调任滨州、代州前辖，代理滨州知州，跟随中属张敬领兵从王门会合大将王超，在定州袭击打败契丹。咸平六年，被任命为四方管使、枢密都城址，又任命为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马步军都前辖，驻兵定州。景德初年，契丹入侵到达唐河，韩崇训在河南岸陈兵，第二天又与王超追击到镇州。不久都部署桑赞逗留不前，韩崇训率兵独自前往，当时皇帝亲临澶州召见韩崇训，于是返回。景德三年春天，被任命为检校太傅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被任命为右龙武军大将军，兼任韶州防御使，以本官分司西京去世，享年56岁。韩崇训为人忠厚谦逊谨慎，从未冒犯他人。他的儿子韩允恭任礼兵副使，有谋略，爱好学习，人们认为他能继承家业。韩崇业自己原因恩应补任供奉官，被选中娶秦王赵廷美的女儿云阳公主，被任命为左临门卫将军、驸马都尉。赵廷美获罪后，韩崇业被降为右牵牛卫帅府帅，分司西京，不久被削去官职，去掉驸马都尉称号，随赵廷美被贬到房陵。赵廷美去世后，韩崇业被启用为晋南军行军司马。雍熙三年，被任命为宁州刺史。公主去世，葬在宁州境内。真宗即位初年，韩崇业才得以入朝。咸平四年，改任左屯卫大将军，兼任高州团练使，追封公主为虢国长公主。咸平五年十月，韩崇业去世，享年41岁。他的儿子韩允升任内殿承制，阁门之后。张令铎，地州燕次人，年轻时凭勇力加入军队，后唐清泰年间补任宁卫小校，后晋初年改隶属奉国军，后汉乾佑年间跟随周太祖郭威平定河中，因功升任奉国军指挥使，广顺初年升任控贺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本军左厢都指挥使，兼任黔州团练使，跟随周世宗征讨淮南，改任虎节左厢都指挥使，加授常州防御使。再次征讨寿春时，奉命与龙节右厢都指挥使柴贵芬任京城左右厢巡检。周世宗将要北征，命令他与韩通、高怀德领兵先赴沧州，又担任韩令坤的副手任霸州部署，率兵戍守。恭帝即位后，被任命为侍卫清军步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武信军节度使。张令铎本名张铎，因为与河中张铎同名，所以赐予现在的名字。宋朝建立初期，升任马步军都虞后，兼任陈州节度使。太祖征讨李云时，任命张令铎为东京卓城内都巡检。建隆二年，外放任镇宁军节度使。皇帝为皇帝新元尹赵光美娶了他的第三女。开宝二年，张令铎来朝时患病，皇帝亲临慰问，赐帛5000匹，银5000两，并赏赐他的家人非常丰厚。第二年春天，在京师去世，享年60岁。皇帝非常悲痛悼念，追赠侍中。张令铎性情仁厚宽恕，曾经对人说，我从军30年，经历大小40余战，多次摧毁坚固阵地，攻陷敌人，从未妄杀一人。他去世时，人们都很惋惜。他的儿子张守正官至内园使。张守恩淳化年间多次升迁至崇仪副使，逐渐升任崇仪使，兼任锦州刺史。景德初年，任元州知州，就地加任西上阁门使、泰州知州，去世。朝廷录用其子奉礼郎张永安为大理评事，后官至殿中丞。罗彦圭，滨州太原人，父亲罗全德曾任后晋密州刺史，罗彦圭得以补任内殿职。少帝在澶州时，想派使者宣慰大名府，当时河北地区契丹骑兵充斥，于是招募军中骁勇勇士10人随行，罗彦圭被选中。 他们衔枚连夜出发，往返如期，因此补任兴顺指挥使。开运末年，契丹主到达汴京，提拔罗彦圭为护圣指挥使。前往幽蓟时，罗彦圭到达元氏，听说后汉高祖刘知远在太原建号，便归附后汉，汉高祖嘉奖他。后汉高祖进入汴京后，提拔他为护圣指挥使。后周初年，升任散元都虞后，因与枢密使王俊结党获罪，被外放为邓州教练使。周世宗即位后，召他为半营指挥使，改任马步军都军头。跟随相训收复秦州、凤州有功，升任散指挥都虞后。显德末年，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回到公署，见到宰相范质等人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罗彦圭挺剑上前说，我们没有君主，今天必须有个天子。范质等人因此走下台阶听命。罗彦圭被提拔为控贺左相都指挥使，改任内外马军都军头，兼任梅州防御使。跟随平定泽州、潞州归来后，奉命代替赵彦辉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武信军节度使。建隆二年，外放任张德军节度使。乾德二年，改任安国军节度使，与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大败契丹。乾德四年春天，又与阁门使田青作在晋阳杀死太原军1000多人，擒获其将领陆英等人，缴获马300匹。第二年，调任化州节度使。开宝二年去世，享年47岁。王彦生字光烈，性格残忍而力大，善于击剑，号称王剑儿。本是蜀地人，后唐同光年间，蜀地平定，迁居洛阳。起初是奉宦官骠骑大将军孟汉琼，孟汉琼认为他矫健勇猛，向唐明宗推荐，补任东班承旨。后进天福年间，转任内殿职。开运初年，契丹围困大明，少帝亲临澶州，招募勇士携带诏书进入城中，王彦生与罗彦圭响应，一夜之间突围而入，因功升任护圣指挥使。后周广顺年间，跟随相巩在司亭南击败太原兵，在阵前斩杀敌帅王章，因功升任龙节右第九军都虞后，多次转任至铁骑右第二军都校，兼任河州刺史。周世宗征讨淮南时，跟随刘崇敬、宗沃攻破金牛水寨，擒获伪军校严成旺、范恒，又跟随李仲敬在盛唐抵御吴兵，斩杀2000余人，又跟随张永德攻打瀛州，攻克数城，改任散元都指挥使。太祖北征时，到达陈桥，被众人拥立。王彦生率领所部先进入京城，在路上遇到韩通，追赶到他家杀了他。起初太祖誓师入京不得有丝毫侵犯，等到听说韩通被杀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但因为建国之初来不及治王彦生的罪，任命他为恩州团练使，兼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。后来王彦生任京城巡检，半夜到王普宅地，王普惊慌而出，坐下后王彦生说，今晚巡警很辛苦，暂且到您这里一醉。王彦生意在求取贿赂，王普假装不明白，白酒几巡后就结束了。第二天王普秘密上奏此事，于是王彦生被外放为唐州刺史。乾德初年，升任深州团练使。开宝二年，改任房州防御使。这年冬天又调任元州。西夏人有触犯汉法的，王彦生不加刑，召来僚属饮宴，拽过犯人的手揪断其耳朵，大口咀嚼，用杯酒吞下。那个人血流满身，站立不敢动。前后被王彦生吃掉耳朵的有几个人，西夏人畏惧他，不敢侵犯边塞。开宝七年，因病被替换回朝，在黔州去世，享年58岁。太祖因为他擅自杀害韩通，终身不受与他节约。论曰，从始守信以下都是显得旧臣，太祖开怀信任，得到他们的忠心效力。一天用黄袍的比喻，让他们自己解除兵权，以保全他们的富贵，以遗留给他们的子孙。汉光武帝对于功臣，难道能超过这样吗？然而石守信的资产巨万，高怀德的驰骋无度，难道不也是因此自我隐藏吗？至于王审琦治理下蔡的政绩，韩仲晕在广陵的功勋卓越可称，张令铎身经40余战，未尝妄杀一人，可称得上是勇者之人了。罗彦圭在改朝换代之日，首先挺剑对范质说话，对于宋朝未必是功劳在众人之先， 对于周朝，则他的过失不在别人之后了。王彦生杀死韩通，太祖虽不加罪，但终身不受节钺，这足以垂训后人了。石宝吉、魏贤信都以皇帝女婿的身份位置藩镇，他们被驱策立战功，则石宝吉为优，何况推功于李继龙，尤其不夸耀而有谦让，但谢系一史名士，纵情田猎，亏损德行很多了。